好，这个老是感觉时间不够啊，再回答这个两个问题啊，一个是这个，我看先把那个《金刚经》上的那一段讲完，这是第32份的这个第三句就结束了。罗什法师译的是：“佛说是经已，长老须菩提及诸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信受奉行。这个，你看这个人就是那个有条，就是往生都率中品，就是要求这12种人是吧？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然后呢，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就是那个世间的天人，天人阿修罗实际上就代表那天龙八部，哎，这12种人。哎，你闻说弥勒菩萨名号，心生欢喜，恭敬礼拜，你就可以往生。这个这儿呢，就是说这12种人呢，是在世间人里头是很有福报的。你不要感觉说，哎，我好像挺省事啊，那个谁跟我一说，我就去了什么，这都需要很大的因缘，你才能够。那个叫人生难得，佛法难闻。你觉得你闻到的，你当然不，因为你造下这个因缘。哎，你像就跟我在那儿傻乎的，人家就来找我来了，说你送你一本《金刚经》，你能学佛。哎，人家送到门上来了，就来叫我来了。哎，这就是那个因缘结得好。你结下因缘了，好像不难；那不结因缘的，那简直是就难死了。所以这个要珍惜。这个最后一句呢，就强调最后4个字。什么叫皆大欢喜？为什么欢喜？他听懂了才欢喜，听不懂不欢喜。哎，听不懂会是甚至最不懂的会害怕，这说的什么都没有。哎，会惊怖，然后那个这个不但不惊怖，还皆大欢喜，就跟那个谁须菩提一样。哎呀，这听的这个鼻涕眼泪的啊，讲的太透彻心扉了啊，大欢喜，这是第一个听懂了。信受奉行更这个有深意，就是什么呢？佛最后说，一切有法如梦幻泡影，应作如是观。什么叫信受奉行啊？我相信面前是梦，跟梦一样，我接受这个道理，然后还要奉行。怎么奉行？就是佛这一说完，这一散会，他应该怎么样？就应该看面前一切法都是像梦一样，像幻一样，这才叫信受奉行。那个时候那个人呐，根性好，那真的是那样做的。哎，信受奉行，就是我说的那个叫时时处处。你这跟我们一对比，我们这个根性就是时时，你一天里头能做多少次入梦观？然后。处处就是你那个读经的时候能做入梦观，哎，那个拜忏的时候就是罪业就不是这个什么能忏所忏都成真实了是吧？哎，然后你再一出门一上班，哎，跟人一这个一工作也全都那个就是处处时时处处信受奉行很困难哎，这个需要什么？也是我们刚才说的种子是重要因素。但是呢，你不要受这个影响。种子，你这个人修行很好了，种子很好了，那你不努力，你这一生没有进步啊，那是你前生的习气。哎，所以呢，我们这一生的努力还很重要，要这个自己下大决心，要好好学习，要信受奉行。好，这个经就完了，下边一段是那个经名，经名。像这个有的经后边呢有真言，在这个《金刚经》前边也有真言，这个也说一句，这个真言呢是佛在世的时候没有这些，这都是后来这个就是佛在世的时候啊，就是就说老实话就跟孔子带了一群学生到处游学一样，就是讲他正道的境界，讲他正道的真理，哎，没有那些。宗教什么各方面的那个就是外皮一点都没有， 他们那个时候对那个叫上师、老师、本师的尊重，那完全是从这个就是他的境界、他的学问、他学到的这个受到的益处那样来尊重的。后来这个就是把这个佛教变成宗教啊，完全是后边就是各个宗教信佛教啊，佛教好什么，就把其他那个人们的宗教的那些做法给加上来的，就开始塑佛像、修寺，是这个什么各种仪式，什么早晚课，早晚课是宋朝才那个变出来的，是吧？那就是前边他为什么不研早晚课呀？人家根性好啊，人家每天又打坐又那个学经论，人家很刻苦。你编什么早晚课啊？那为什么后来编早晚课了？后来人们根性不行了，一天到晚光在那干活，经也不看。你和尚出家干什么来了？学佛法来了？不学，祖师们想办法，我给你编一套这个课，每天至少你得把这几本经你得读了。哎，这都是这个后来人慢慢加上去的，包括这个真言什么这些都是后来加上去的。所以你诵的时候呢？这个也可以不诵，就光诵这个佛说，把这个功夫下在这个理解佛说的真意上就行了。然后这两段是对译者有个说明。好，经就讲完了，我们来那个接着回答问题，问题还差这么两个，一个是有人问这么个问题，就是说我一切都是业报，我看的电影就行了，不管它。那什么是我造的新业？就是说，我现在发生了一件事情，这是我的业报啊，还是我自己造的新业呀？怎么区分？你这么区分，就是其实先这个，我先给个总原则，在你面前发生的一切都是业报。那个佛教用那个遭遇那个词儿，就是你遭遇到的一切，遭遇是个中性词儿。你遭遇到，就是你碰到的一切都是。我们刚才用了一个显现，就是在你面前显现的一切都是业报。哎，有人来这个帮助你，有人来这个祸害你，哎，都是业报。什么是造业？你怎么对待面前的这个显现的一切？这是造业，这是造新业。你怎么选择？哎。这是造新业，这是一个总原则。然后有人这个说，这个原来讲过这个五遍行心所，就是我们所有的起心动念呢，都经过五个程序。五个程序是什么呢？作意、处、受、想、思。啊，思维的思，思维的思，实际上就是那个行的核心。咱们先说啊，作意是种子状态。我们根本感觉不到的，作意是种子状态，就是你这个升起一个念头啊，你一定要在种子状态有这个念头，就是说，或者我们就用最简单的话说，你说出来的东西一定在记忆里头有，你记忆里头没这个东西，绝对不会升起这个念头。所以呢，你升起一个念头呢，你在这个种子状态一定有，它不但有呢，还得什么呀？还得它因缘成熟啊。它有作意，就是我又升起的作意。哎，你有这个作意差，或者是作意压得太深，或者太远。你就好像我们好多事儿，我明明记得那个时候见过那回事儿，但是现在怎么都想不起来是怎么回事儿，那就是那个缺乏作意，所以你就勾不起它来。作意是那个念头呢升起的因缘成熟了，作意，然后处。处是指的嘛，心跟心处。我们世界上唯有心嘛，你的心跟众生心处，哎，心跟心一处，升起受。这个我们严格的说呀，这个第一刹那的受，我们根本也不知道，那是完全是限量。我们知道的受是什么呢？是这个受升起之后，熏成种子。我们意识呢，又从这个种子库里头啊，把这个受反复的提取，就是你比如说你生了一个冷的受，哎，实际上在升起冷的受的这个真心生这个受的时候，你是感知不到的，因为它只有一刹那，你也感知不到一刹那。 然后那个，但是呢，我们意识会干这个活，它自动的就把这个冷的感受啊，因为它不是一刹那呀，你一刹那冷，二刹那冷，三刹那冷，它一个劲儿往里头熏，然后呢，这个意识呢，把这个熏的这些冷啊，又反复的给你提取，反复的，比如说持续到几刹那之后，比如说十刹那吧，哎，我们就能感觉到了。所以我们感觉到的受啊，已经不是受本身了，已经不是真的受了，已经是意识翻译出来的受了，已经是你的意识用他的语言给转写出来的受了。但是从第三个受，我们就有感觉了，一感觉到冷，然后呢，想，就是形成概念。什么叫形成概念呢？因为你有了那个冷的感觉的时候啊，你还不知道你是冷是热了。有时候人，在那打哆嗦，是冻的呀，还是热的呀，还是发高烧啊，还是什么的，还搞不清。他得根据他的经验来判断，说我这个感觉冷，是真的外边冷啊，还是哎这天儿大热天儿不应该冷啊？那为什么感觉冷呢？我发高烧了可能，哎，这就形成一个概念，形成一个概念，这就叫想形成了，就是。怎么回事儿？这个受，你判断出这个受是怎么回事来了，这就是形成概念了。想，然后思，思是什么呢？思心所就是选择、抉择，就是你开始选择我怎么办。比如说，我发现我在发高烧，哎呀，我是坚持一会儿啊，还是立刻去找医生啊，还是什么？你开始选择，这个选择就是思。思是所有心所的一个核心，就是那个形。形是什么心所呢？就五蕴里头不是受想行蕴吗？行蕴是什么？是除了受跟想这两蕴之外，所有的心理活动，全叫行蕴。然后这个思是什么呢？思是这个行蕴里的核心，就是。思，你在这儿这个有很多这个想法、感受什么哈，但是这里头呢，它有一个核心就是选择，就是你做抉择，就是注意啊，讲到有用的东西了，受想啊，你不要管它，就是在你面前升起什么景象什么哈，这个好事儿，什么好事啊？你那都是染污的妄想的种子，执着一切法是真实的种子，它生起来就没有了，就消耗掉了，这是好事儿。所以你面前升起什么景象，你都不要管它，什么大地震啊，什么金融危机啊，什么你甭管它，它爱怎么就众生共业嘛，你就什么是关键？你再熏回什么种子，这是关键，但是还不是全部是关键。就是你再熏回去的种子啊，里头的核心是你的那个选择是关键，就是你无可选择的那个，你也不用管它。哎，你比如说我们做好多事儿，人家必须这么做，必须这么做的啊，你这甚至你不用你选择，就下意识的你就那么做了，你都不用管它，那都不是这个造业就是私心所造业，在《阿含经》里专门说的清楚了，造业就是私心所。就是你的选择，你碰到你可以选择的时候，这是你造新业。你这一天真正你意识到碰到重大的选择不多，当然有时候也多啊。你比如说你一天就是程序性的在那儿流水线上工作，那你可选择的不多，是不是啊？你想快一点也不行，想慢一点也不行，哎。但是呢，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是有这个情况的，就是需要你做出选择的时候，这是你新造业。这样是不是你心情也可以轻松一大半啊？就是有些人呐，对，比如说这个事儿，他非常希望这个事儿成功，哎呀，他就着急呀，是这个我什么？实际上这个事情成功失败啊，没有关系，尤其是跟你的造业没有关系，好像这个事情。失败了啊！这个世界就要倒大霉了，这个问题很严重，世界就应该要倒大霉了。你这个认为世界就是不应该发生这件事儿是不对的，你众生造了那个因， 它不出现这个果，那才是不对头了，是不是啊？比如说有什么好事啊，大家高兴的啊，不得了，有什么高兴的？那就是那个好事应该来了，你前边付出这个努力了，现在果报来了，有什么高兴的？就是以这个世界，这个就是显现的成败，什么什么情况好坏，这个世界是向什么方向发展，跟你没有关系。你就管住一点什么呀？就是你在做选择的时候，怎么选择？这个标准是什么？如果从这个最了义来说，标准就是第一个，你要做如梦观。如梦观这个基础上，你就是真正修行了，你就是正确的修行了，不是这个就不是正确的修行。你只是世间善，那个不是真正的修行，这第一点。在做如梦观的基础上，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选择，就是我怎么做。如梦观因为是你一个看的态度，比如碰到这个人了，这个人需要帮助，怎么做？只要是你在做如梦观的基础上，那你怎么做都是真正的修行。当然说，我这个把这个姻缘搞得更好一点，我多帮助人。那个时候，你要是最简单，也就是说叫弃恶行善，你不要作恶，这是比如梦观要简单的多的道理。比如说做一些这个，比如说现在吧，我今天刚那个上午开车，司机在那跟我说，说我呀就钓鱼就是玩儿，我钓上我就把它放，说那咱也不伤害它，说这个你，他有人说那个鱼嘴疼啊，说那才多一点，那鱼它就是让钓的，这个这就是这个叫邪见。凭什么鱼就是让你钓的呀？那我现在钓钓你行不行啊？但是他就是世间人就这么说呀，猪就是一道菜，他就是那个世间邪见啊，就是说什么呀？叫弃恶，就是说你知道这是不好的时候，你说老实话，你这就是你懂得这个正见多少，你知道的是不对自己不利的时候，人们不会选择它。关键就是你不知道，你认为还是正见是吧？好多人认为，认为我那个，就跟那个说什么猪是一道菜似的，他认为那是应该的，那就所以说，实际上还是什么多学习正见，这个到时候的选择是很自然的，你自然是叫弃恶行善，只不过就是说，随着你正见的增加呢，你知道什么是恶，什么是善，你这个善恶的标准是在改变的。你看现在我们如果以《金刚经》的标准来说，什么是善，什么是恶？能把众生帮助众生从梦中唤醒的为善，不是跟这个没关系的，是恶，这是叫了义的标准。所以说你不能拿《金刚经》的标准去那个跟大家都这么要求是吧？那就乱套了。他首先就接受都不接受，这是什么是业报，什么是造新业？现在，咱们不说业报了，咱们就说什么是造新业，就是你能做出选择的时候，你的选择是新业，其他的不是。有很多人觉得，哎呀，这个事儿没办成，哎呀，这是我的错呀，我当时要是那个怎么这一点儿，我就这个事儿就办成了，甭这个妄想，甭这个胡说八道，那个因缘显现的绝对是那样的。什么那个时候我要是，你为什么当时不是要，你为什么是那个呀？是不是啊？你当时肯定认为那个选择是最可能帮助你成功的，对不对呀？这都是因缘所致，不要后悔这些事儿，没有用。这是众生，这个里头就是说了，你看众生心，你的力量是一份儿，那大部分众生的共业来决定这个世界的运转的，你不要操那些心。所以这个，
我做的决定是不是也是我前面一个决定的？
它有这个影响，就是。有这个，你比如说我那个习惯性的、下意识的做了很多选择、很多决定哈，这个就是完全是那个过去的记忆决定的。但是呢，这里头有一个转折的可能，就是什么呢？你在懂得一定的道理之后啊，你比如说你知道这个习气不好哈，你可以逆习气而行，这就是你有正见的力量，就跟我说的那个戒烟那个一样。他吸了几十年烟，当他有就获得正见了哈，他可以逆习气而行。 像我们修行啊，就是逆习气而行，所以并不完全是习气决定的。如果一个不修行的人，基本上是习气决定的。所以这个就是算卦的为什么不给和尚算命？哎，修行人是逆习气修的。哎，人们都喜欢钱，喜欢名，喜欢利，喜欢贪，结果一心修行，他一学佛经，全是对着干的。哎，你喜欢什么我扔什么。哎，他这一下就把那个习气的力量给打乱了。哎，所以他会那个有很大的改变。他可以就是不完全是，这有也是你自己的一个选择。你可以选择这个，有了这个正见之后，你可以选择逆习气而行，不完全是习气决定的。大部分人都是完全习气决定的。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现在的业报，我们一般都讲上辈子或上几或者以前很多辈子这个以前的，那有没有这世的，就是有没有今世的业报？
有，
就是我这一刻的东西是我上一刻决定的。
对，这个太多了。你比如说你吃东西吃坏了，立刻肚子就疼，这就是上一个错误的做法决定了你的一个错误的果。哎，然后那个那种太多了，杀猪的被猪给那个顶死了，什么那个杀蛇的蛇头掉下来然后把人咬死的，不是一起两起吧，就新闻里头，就是他把蛇头剁下来，然后那个他去收拾那个蛇，咬住他一口就致命。哎，就是现报也多的是，就跟你去抢银行，结果20岁一个小伙子跟一个13岁的男孩绑架了一个10岁的女孩，然后给派出所打电话索要赎金8万，警察只好约谈，然后就没有然后了。这是自己找的线报。现在这些人不但这个，就是说我说的那个叫现代人动物化，就是那个自我为中心任意所为，这个智商这个叫什么也太成问题了。绑架了人跟警察要赎金。这都是现报是吧。好，那个还有一个问题啊，三身。这个三身的问题咱们就我给你把这个基本理论讲清楚，不直接回答问题了。说佛有三身，实际上不是。佛只有一个身，就是他的法身。我们说的这个法身是真的法身，是了义的法身，是什么呢？就是他所有的记忆。他所有的记忆是什么？就是所有的佛法，没有不是佛法的，不是佛法的都给他换掉了。他所有的记忆，所有的这个起心动念，都是依照佛法的起心动念，都换成完全，这叫完全清净的种子。佛只有这一个身，就是全部是佛法的记忆，叫纯善的心，或者是说这个完全清净的心，什么反正完全是清净种子，你怎么只有这一个身。然后呢，为了这个就是弘扬佛法安立两个身，一个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佛的法身什么样，说这个这是本来是说的这个真的佛的这个本身，但是佛让我们看不到这个，而且他一开始人们根本不可能接受，说人就是一个心，只有心是唯一存在的，人们一开始不接受。你给人们弘扬佛法，那怎么讲啊？佛就说佛法身呐、是什么样的呀？佛就只能用我们看见的法来描写他的法身。结果我们凡夫看见的法，描写的法身怎么描写呢？我们看见的法都不是他的法身，必须把我们看见的法都给消灭了，都不显现了，那你才能看见的法身。佛就把这个叫做这个道理叫做一个法身，就是说什么呢？你面前的有五蕴吧，你的五蕴全空掉了，那就是佛的法身。所以这个呀是用哲权方法的一个假安例，没有这个身，你五蕴都空掉了就什么都没有，那哪是身呢？但是我们凡夫呢就能听懂这个， 说佛的法身是什么呀？说佛的法身就是五蕴皆空，哎，什么都没有，无智亦无德，哎，无色声香味触法，你这就是证到佛的法身了。实际上是你五蕴没了，你就见到佛的法身了，哎，但是呢，你因为给你讲唯识，那是讲到最后才讲唯识，唯识的道理没法跟那个一般人说，所以你又不能说你就见到佛的心了，哎。那就怎么说呀，说这个就只能讲到这儿，就是你像这个般若经就只讲佛的法身，就讲到这儿，就是哲权，就是说你的一切法都空掉，就是佛的法身，这是一个一句话的一个定义，哲权的定义。所以这个法身实际上就是什么呀，无为法，真如什么涅槃什么，就是所有那个就无为法的各种名字都是佛的法身。你看这个法身是假安利的，是在讲到般若经阶段的时候一个假安利，到了唯识直接就跟你说佛的法身就是以法为身，哎，全部佛法，全部清净种子，大圆精智，哎，这个什么无垢实，这是他的法身，真正的法身。报身也是假安利的，但是跟我们关系不大，所以我们讲化身。化身呢是假安利的。化身是怎么来的呢？那个玄奘说取经100多个问题，其中有一个就是化身有没有心，中国人没人能回答，结果到一看经了，哎，化身无心，解释密经就讲这个道理了。然后有人问化身无心他怎么说话啊，他的心化身没有心，就是2500年前的那个释迦牟尼他没有心，他的心在哪儿啊？他实际上有心，他的心在哪儿？在法身那儿。他的种子在法身那儿。他的那个佛的那个心跟众生的心意相应，他就在众生的这个面前显现出一个什么呀？化身来。那个化身的一切显现怎么显现？显现什么色、什么声，完全是由法身的种子升起的。所以说化身无心，就是那个尼泊尔生的那个王子，就是人们你要说他有心，那成了他有轮回了，是不是啊？成了他有阿赖识投胎了，哎，他又到人道了，那完全不符合那个佛的定义啊。所以呢化身无心，但是呢我们现在学唯识就知道，也可以说化身有心，但是不是那个化身本身有心，而是化身一佛的法身。哎，你像这个不讲到唯识究竟法的时候呢，有时候还中间再安利一步，说化身一报身升起，是吧？哎，你报身本身就是假安利的，就是他是给地上菩萨假安利的，实际上呢这也是给凡夫假安利的。到地上菩萨用得着安利什么三身吗？用不到，他心对心都是真实境界，根本用不到语言，用不到安慰。所以这个报身实际上也是在我们给凡夫说法的时候安立了这么几种身。所以我们就知道三身实际上就是一身，三身呢就是唯识讲的三性。简单对照一下，不展开啊，因为后边我们给大家留点时间。这个佛的那个真实存在的有为法的那个法身，那个无垢实，就是依他起性。假安利的哲权的那个法身，不生不灭的那个法身，就是圆成实性。然后这个我们凡夫看到的化身，就是遍计所知性，它是跟三性对着的。马上我们下边呢，下节课我们准备开始讲那个唯识三十颂，唯识三十论。哎，这是唯识的这个就是叫经典吧，嗯，我们还可以接着讨论很多问题，今天就回答问题就回答到这儿，下边大家聊一聊，聊一聊。
啊，有问题可以问。上回您说那个诸法皆空，
嗯，
轮回不空，应该来说说。
哦，就是流行一句话叫万法皆空，因果不空，啊。这个话本身是矛盾的，你怎么理解啊？因果不是万法吗？万法就是因果啊，除了因果还有不是因果的东西吗？哎。
他是错的，是吧？
不，当然是错的，但是这就是那个就是叫说法阶段问题，就是因为佛说万法皆空，谁都知道五蕴皆空，但是呢，有的人他刚学呀、啊，不理解万法皆空啊，没因果呀、啊，没因果我愿意干什么干什么，所以他又要说因果不空，这是一个给那个就是没办法给刚学的人呐、啊，你只能这么讲，就是万法皆空不是没有因果，造业你还得受业报，这是一种方便说法。我们现在回答呢，就是用了义来回答，这样的呢，就是说你这两个是不能放在一块说的，你跟那个初学的就说就是有因果，就是有轮回，就是有灵魂，你造了业就是有恶报，你就这么讲，然后他一步一步的学，学到你讲万法皆空的时候啊，就不能说因果不空，万法就是因果，空的就是因果。你看我们上节课讲了，实际上没有因果，你这个话，所以大家一定要学了《金刚经》真实义之后啊，一定要这个谨慎。你现在到外边说个没有因果，立刻那个把你打倒，你肯定是魔说，是吧？所以一定要这个就是自己啊，先把这个东西吃透，搞明白。然后呢，你跟别人说法的时候啊，是随缘，你标准很简单，就是你给他说了之后啊，他对佛法又升起信心了，增加了这个理解，增加了信念，你就说，要这个掌握这个标准，就是给什么人，就是怎么说，你给这个不信因果的，一定要强调，那因果真实不虚，故事也多了是吧？事实都给他摆出来，就这样讲。问题还有或者什么其他的想法？一些想说的话。
是《金刚经》里总提布施会得到福报。刚才我们讲到错的时候说，那我今生布施，这不结果要再下生来，能不能有现报啊？
现报，现报多了。
就布施，我布施，我今生有这种可能？
布施有可能，都有可能。对，这个取决于什么呀？就取决于你的因缘。
还是得跟因缘去。
取决于你前生的因缘。如果你这个人，这个就是这个呀，说老实话，讲真因缘很难分清楚。你那个，你比如说有的人吧，刚布施立刻就有回报哈，他是不是因果关系？这个很难说。很难说，所以这个大道理没错，你反正你到了种子里，那肯定是就是真正的因，肯定以后要起作用。就是说，究竟什么时候起作用，也可能下一刹那就起作用，也可能是无数劫后起作用，那就是看因缘，看你前边的基础。你就相信这个因果道理是没有问题的。但是那个就是说，像初学佛的经常有这个，我那个什么啊，立刻就那个什么哈。你就鼓励他就行了，但是那个见得太多了，出门一个石头绊了一下，我这是不是哪句话说错了什么的，这就太，这个可多了，刚学佛的里头这种啊，你就要给他纠正纠正，你就别那么那个就是你知道那个因果关系复杂的很啊，你怎么知道就是那个啊什么非要找说错话了什么，
就别往一起联系上去，
这样就太过敏了，就是神经紧，太心了，神经紧张了，一开始学佛容易那样。
我跟江师兄前面去有一次放生回来，就有一个就那个小男孩，他是摔一跤嘛，在家，然后他爸就说，那小男孩哭，他爸就说别哭，这是给你消业。
这个话也对，
这个是对的，
对的，就是啊，你他肯定是造了不好的因，他才摔这个跟头吧。你这跟头摔了，这个业就没了吗？这个话对的。
就普通的摔一脚。
对呀、普通摔一脚也是，也是恶报啊，也是恶报啊。那个你得一个大元宝也是那个消业呀、是不是啊？
消的好业。
消的好业嘛。所以我跟你说，你不要着急那个就是取钱。你存到那儿，你不取它还有利息，你只管行善，就是世间叫只管耕耘，不管收获啊，因为收获那是必然的，所以你不用那个人们啊都是在这个计较上斤斤计较，那根本没有必要的烦恼，你行了善，因是熏在自己阿赖耶识里头，那丢不了， 老怕这个就是那个果报丢了，多余的，这就是愚昧哈，愚昧的自寻烦恼。
自信能生万法，一念无明而有山河大地，然后呢因果就出现了。这一念无明是没因的，一念无明之后，所有一切都是因果。
嗯，
是不是这样？
嗯，这肯定不对。就是说世界上没有没因的，如果你要说有一个开头，有一个没因的，这本身已经否定因果了。就是说那个没因可以有果吗？就是没有因，忽然出来一个东西，就是我说的那个，就跟上帝似的。如果上帝是无因而生的，那现在到处都是无因，是吧？你就应该生无数上帝，无因可以生上帝吗？哎，你这个都说道理说不通的，所以一定是有因果的。你看，我们只是现在讲假因果还是真因果？一般人讲的假因果，我们唯识讲真因果。真因果就是你这个心。是真正的因，果是什么呀？还是心，这是真正的因果，就是你现行出什么种子来，熏回去什么种子，全部的因果都在你的心里，哎，外边呢都没有，外边都是你的一个妄想，你的一个梦想，这么认识。
那这关键就是这个一念无明是怎么起来的？
这个呢，就是还是用这个，从我们一开始讲社论就是这个问题，再说一遍，就是说这个时间概念呢，是我们的一个妄想，就是我们人用时间概念来安排我们这个世界的一切事物，实际上时间根本不存在，所以你非要去找说，就是最开头那个一念无明怎么起来的，根本不存在这个事情。而且这个从理论上我们刚才说了也说不通，时间不能有开头，时间一有开头，行了，这个开头的时间没有因了，哎，所以呢这些就是理论上也说不通，实际上也就是成立不了。就说这个时间概念，你就记住是我们人类思维方式的一个假案例，所以你不能这个就是问，就是说这个时间的头是怎么产生的？就好像一开始我说，你在梦里梦见一块金子，然后醒了之后非要找这个金子，我当时放在哪儿了？哎，就是这么一个问题。所以学了义了，你才能够理解这个问题的，这就是三维空间也是我们人的一个那个一个感觉，就是我们人的原来熏习的思维方式。小脑是负责平衡。你比如说那个有的人呢，小脑发生问题之后，这个人就没法平衡了哈，他就是那个三维空间那个感呢受到扰乱。哎，就是我听一个老师说这个好像非洲哪儿有一个民族啊，没有距离感，就是他呢看人呢就是大人小人，哎，你离得近的叫大人，离得远的是小人，哎，他也能理解这个关系，但是他没有距离感。哎，那就是二维那个二维思维方式，就是说这些思维方式都是我们人自己脑子的思维方式，你也可能少维也可能多维，但是它不是事实。你在这种思维方式下呢，你有一些问题就是没有答案的，就好像那个时间的头为什么是三维，没有人能回答。我举了一个例子，就是你比如说地图是二维的，哎，然后你给这个人就问说这什么叫，这叫立交桥，什么叫立交桥啊？在地图上呢只能表现二维，它表现不出立交来。这个人就要问这个问题，说你这个车要撞车呀，你怎么可能那过去呢？那个人就说这是立交，什么是立交啊？立交它也是交啊，你车它也要撞啊，就是说你在二维思维的那个方式下，你不能问那个解决回答不了三维的问题，就是这个。哎，你在时间这个思维方式下，它就有一些这个就是超出时间的那个概念的问题就不能回答。
是从这个角度来说，你无明无因，对，这也是对。
你要是从了义回答呢，也可以说有因也是对的。就是什么呢？你说我的心为什么是现在这个状态呢？因为你前边的心，哎，种子现行，你熏习，你的选择造成现在的心。说前边的心是哪来的呢？前边的心，前边的心，哎，也可以说是有因，因为无始嘛，它就永远有因，这也可以成立理论。然后你这句话就是说，那就是等于问这个问题，说我们怎么堕入轮回的？哎，有很多人问这个问题，就跟我说那个八岁小女孩听她妈妈讲了之后，就问说我们为什么会犯错误？我们不能一开始就不犯错误吗？我们不能不做这个梦吗？
就跟这个一模一模一样，
哎，一模一样。所以这个时候实际上是没法回答，所以你就说这个怎么说都行。我后来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就跟他这么说，你如果一开始没犯错误是正确的，你就不会做梦，你就没有这个问题，对不对？你现在有了这个问题，就证明你现在已经犯了错误了，你现在就赶紧想怎么改正这个错误吧。
我们做梦的时候梦也没有开始的嘛，我们现在做梦也是一样的，也是不知道从哪开始的。
对，那个盗梦空间里头就有这句话，
对，
说你不知道现在是梦还是现实的时候你怎么判断？他说有一个方法，你就想一下你是怎么来到这个地方的，就是怎么这个梦怎么开始的，那个梦都是突然出现的，就是那个你的这个种子成熟哈，该进什么境界都是突然就出现的，它没有一个逻辑的开始，说一开始我躺在这睡，然后怎么就做梦。哎，是这，你看八岁的小女孩都能问出这问题来，证明这时候必须得解决这问题。哎，
老师，我想问一下，就是同一个物体可以同时在不同地方出现的吗？
可以啊，现在那个叫粒子纠缠现象，就好像就是这个嘛，就是说两个粒子啊，本来在一块儿，然后把它俩发射出去，发射到那个就是光速都需要走一定时间的那个距离啊，这个粒子你给它施一个力哈，发生一个改变，那个粒子是同时发生同样的反应的，就好像他们是一个粒子一样，叫那个粒子纠缠。后来人们就没法解释这个，你改变这个信息，你无论如何要传到那个粒子呀，你无论如何是人们现在那个就是光速是最快，你也要一定的时间呢，那怎么可能同时那个什么呢？人们就来这个猜这个原因。其中一个英国科学家就猜了这么一个原因，他说其实有可能是这么回事，他说你这一个鱼缸，我们人呐，你比如说两个眼睛就好像有两个摄像头，只是那个在那个鱼缸这安的那个摄像头啊，一个是在右边安，一个是在正面安，然后我们人呢是在另一个屋看屏幕，然后就发现这两个眼睛看的这个这那我们两个眼睛看的是两个影像，就是两条鱼，但是发现这两条鱼呢这个动作呀同时是有这个做的动作是有关系的，你比如说这个鱼从我面前是从左向右移这个游动，我的一个图像就是什么呢，这个鱼在向右游移动，但是同时在另一个摄像头那个镜头照出来的画面呢就是这个鱼的正面在变大，对吧，它的嘴对着你，正面在变大，哎，然后这个鱼呢比如说是这个反正就是它所有的行动都好像这两个是一个鱼一样，但是呢你的观察点是两个，它就是两个。然后现在那个我不太懂啊，那个物理论就是说实际上一个事物可以出现很多显现，
这个是有关人的意念潜意识的问题，这跟这个有关吗？
有关，就是说我们一切这个就是看到的现象啊，都是我们留下的妄想的记忆，就是实际上我们这些现在说科学最先进发明什么，实际上都是我们的记忆，就是我们的记忆里头啊，比这个奇怪的，就是因为我们做过天人，做过神仙，我们下过地狱，我们做过动物，我们做过外星人，我们在各个世界之间，所以你那个实际上你那记忆里头啊，那就是科学没发明的没发现的那个多了，只是工业没成熟没在你面前显现出来，哎，你要是有个别人显现了呢，人们就说他精神病， 是吧？哎，你要大家共同显现了，哎，人们就说这是事实，哎，实际上都在我们心里，哎，各种奇怪的，你看很多人做的那个梦，啊，有一个梦人梦见他就是那个星际的那个宇宙飞船的那个就飞碟的驾驶员，什么各种非常奇怪的梦，其实都是有记忆的。你没有那个记忆，你怎么可能做那个梦呢？不可能。所以对那些就是非常奇怪的现象都不要奇怪，全是梦想。做如梦观，甭操那些心。哎，你就这一个如梦观行了，你一小时两小时，一天两天，你这个人呐，他本质性的就在改变。哎，而且这个是永远丢不了的。因为它是真理，你那个犯了错误的可以纠正，没有人能纠正这个，你明白了一个道理，你明白了不会糊涂。
老师，我很好奇，那个现在不是有个电影是催眠大师吗？我很好奇那个催眠就怎么把人的思想就是一个境界。
那个道理很简单，它就是什么呢？用他的语言跟他告诉他的那个景象哈，唤醒他原来的记忆。因为我刚才不是说了，我们所有的记忆全在里头，全有。你一生两生什么多少生，不是有一个美国催眠的催他的第一个那个病人回忆起来86生，就是说你的记忆都在，只是我们现在没有缘想不起来。你只要有一个缘，你比如说他想起来他小时候，哎，催眠很简单嘛，他就说你再想你一岁的时候，哎，你刚出生的时候，哎，你在这个胎儿的时候，因为他这些记忆他是互相有联系的，能不能想起来就是看他那个联系嘛，你就这样联系着，哎，然后你前生，哎，想起这生来了，跟这生有关系的相似的景象就可以触动那个相似的那些记忆。所以催眠很简单，就是用他创造的景象跟那个语言来引导你回想起原来的，是吧？为什么催眠状态它让你完全放松下来之后啊，它那个记忆就容易唤起。你现在很紧张，在工作的时候，你因为集中力在某一个你固定的意念上，你就那个就不容易唤醒那个记忆。
这个记忆可以是过去也可以是未来的吗？
没有未来，全是过去，全是过去。你现在想的未来也都是用过去组成的你的一种估计，全是过去，没有未来。哎，未来就是纯粹我们的一个妄想。叫畅想未来，憧憬未来，是吧？哎，纯粹是妄想。但是人们呢有一个误解，就是认为过去有事实。我们今天重点讲了，世界上就没有事实，只有妄想，只有妄想跟妄想的记忆。哎，妄想是不存在的，但是妄想可以留下记忆，妄想的记忆是唯一的真实存在。然后妄想的记忆呢又可以在新的条件刺激条件下组合出新的妄想来，世界上唯一存在的就是记忆。所以你呢甭管那么多，第一管住自己的心，好像这已经省心多了哈。你管住自己的心还不用管绝大部分，就只管什么呢，你能够做选择的时候你做出正确的选择。你比如说睡起来了，赶紧来啊，刷牙什么，吃饭赶紧上班什么，到你那儿一看，玻璃板底下压一个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哎呦，我想起来了。在这个之前呢你是没有选择的，是吧？被习气控制，那你也不必那个就懊丧的不得了哈。哎，你这一看到，你这已经是什么呀，已经是改变，已经是进步了。哎，就用这种方法，你自己去想办法做出正确的选择。你看很简单了吧，修行世界上一些事情你可以不管。一开始练习这个正见，练习如母观的时候，你不要怕这个，就是说我耽误了好多事，耽误不了。哎， 你先练习荣辱观，就是世界上所有的事情可以不管，只管住自己的心。然后自己的心管什么呢？管住自己的选择。哎，不要去那个不操心的事儿。哎呀，这个事儿我没弄好，那个事儿什么，不是你那个就是完全能够改变这些事情、改变这个世界的。哎，那都是妄想。最后就落脚什么？就是管住自己，所有的选择都是正确的选择。说究竟什么叫正确，那就是你现在获得证件的标准是什么。你就因为我现在我不知道一切空，我不信一切空，我就信做好人，那也算正确选择是吧，我就行善弃恶，没关系，咱们后边还这个接着有讲座，所以今天就到这儿吧。以后这个有什么问题咱们大家多提，因为直接提出来的问题啊，针对性强，解决问题。